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十七章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帐口从新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。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以摩西争闹说，给我们水喝吧。摩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，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百姓在那里神渴要喝水，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么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喝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他给那地方名叫玛莎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？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，和以色列人争战。摩西对耶稣亚说，你为我们显出人来，出去和亚玛利人争战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。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，和亚玛利人争战。摩西、亚伦以及户珥都上了山顶，摩西合十举手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，何时垂手，亚玛利人就得胜。但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石头来绑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上面。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，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在那边，他的手就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，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，又念给耶稣亚听。摩西筑了一座坛，其名叫耶和华尼西，又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
好，我们首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相信每一次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，你都会赐下丰盛的恩典。主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渴望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。主，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我们相信你会赐下你的灵粮玛纳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宝足。你要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在旷野开道路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除去魔鬼撒旦一击的搅扰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阿们。最近我们一直在讲啊，出埃及记，我们讲十四章，我们讲的是神的道路，神的道路。你知道吗？神在无水之路、无水的地方开道路，在大水中开路。哎，在人觉得没有路的地方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开出道路来。神的道路无法测度的。啊，十六章我们讲的是神的话，神的话。我们一生，你一生积攒的钱财、能力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才干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和神的话相比。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唯有耶稣说，唯有我的话是永远长存的。所以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怎么样，就要来读神的话。你得着神的话，你就得着了生命，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给我们的身灵、给我们的身体、给我们的心灵带来属天的健康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十七章，讲神的杖，讲神的杖。 你要是熟悉这屋的时候，在这章里呢，两次讲到神的杖，神的杖，神的杖呢，代表的是神的权柄，第一次呢，神提到杖呢，是神摩西用杖击打磐石，那磐石是谁？耶稣，对，神，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受击打，懂了吧？说，然后七次呢，第二次呢，摩西在山上怎么样？举着杖怎么样来祷告？这个杖代表权柄，代表权柄。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第一节，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着杖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，在利非丁安营，百姓没有水喝，所以与摩西争闹说：“给我们水喝吧。”摩西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？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？”百姓在那里甚渴，要喝水，就像摩西发言言说：“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死渴死呢？”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：“我向着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。”我们知道，我们上次说了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这个路上，自从出了埃及之后，就一路上发怎么样？发怨言，发怨言。他们在旷野里走了40年，嘴上都没有停止发怨言。其实这是我们每个属肉体的人的写照。如果你在发怨言，其实你就跟属肉体的以色列人怎么样？没有什么两样，没什么两样啊！我们人都是这样啊，没有感恩，没有感恩。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对神把他们领出来，没有任何感恩的心，是不是啊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是属肉体的人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不认识神啊！你要是他们真对神真正的有认识的话，他们遇到这问题怎么样？他们一定说：“哦，上一次你知道前一段日子是我们3天没有水喝，神把我们带到马拉，虽然那是水。”很苦，但是摩西怎么样？神让摩西砍了一个树，一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，是不是啊？上次在记得上次怎么我们讲的？以色列人没有吃的，在旷野里根本就没有吃的，几万人怎么办？神就从天上降马拿给他们吃，是不是啊？我相信这次我们现在没有水了，怎么样？神还是给我们开出路的。我们遇到了难处，要有这样的眼光。所以说，不要一遇到难处我们就开始抱怨。人天生的肉体就是要抱怨，就是要抱怨。但是圣经说，神让我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试探，都会遇见难处。当我们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要抱怨神。你发的任何的怨言，不是抱怨你的环境，不是抱怨人，而是抱怨的神，向神抱怨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所忍受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。神呢，他是信实的，必不叫我们每个人，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自己所能受的。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，神总是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能过得去。这是今年神给我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以色列人怎么样？他就是个属肉体的人，他就是看眼前的。神一旦给我成就我就高兴，神一旦不按照我的意思行事怎么样，就开始马上就抱怨，就不满了。我们人的不满有各种各样的形式，各种各样的形式。最近呢，我给国内一个弟兄聊天，其实这个弟兄是真的是很好的弟兄，很好的弟兄他们一家呢都是基督徒的家庭，都是基督徒的家庭。丈夫当然在家里做头，是不是？可是妻子在家里什么？是脖子。我想你知道是吧？这个头往哪边转，还得听这个脖子的指挥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在大陆你说在大陆的人呢我们生活在内地，你知道我们的那是内地然后呢，他妻子到沿海去沿海的城市买了一套房子。一套房子不够，对吧？又到西南风景如画的城市再买一套，你知道吗？再买一套，你逼着这个弟兄每天只有拼命的每天早晚挣钱，就是还房贷，你知道吗？结婚很多年，这个弟兄在家里也得不到妻子的认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妻子不顺服丈夫的结果是什么？儿女不孝敬父母，儿女对父母不尊重。你知道，你不要去小看说你不顺服丈夫，结果呢，他的孩子就根本瞧不起爸爸，是吧？ 在所以这个弟兄他在家里地位是最低的，但是是最劳苦的，最劳苦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大陆啊这样的家庭很多，因为大陆这么多年来宣传的是妇女能顶半边天，是吧？不过我们做的什么，我们做的过头了，我们妇女把这边天顶得太高了，把丈夫怎么样都摔下去了。真的我觉得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在我们那里看，在我们那里是很多这样的家庭。有的时候弟兄呢在微信里给我祷告祷告，我就给他祷告祷告。其实我们很少说闲话，就是在祷告，知道吧？但是他当然知道了怎么样，不浪，你懂了吧？他不浪，他就把我呢拉到黑名单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常常一给他祷告，不耽误他的工作嘛，说白了就是耽误他挣钱，懂了吧？哎，所以呢我们还得找别的方法联系。有一天啊祷告有交通的时候，这个弟兄跟我说弟兄啊，我这话不想给别人说，但是呢我也不能给别人说。他说我现在想离开这个家庭。他说我现在，你知道我马上给说弟兄啊，这样的思想你连想也不要想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离开了这个家庭就离开了神的道路，就离开了神为你所定的旨意。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就有需要舍己，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是吧？耶稣啊走这条路，是吧？我们也需要走这条路，是吧？你除了这条路外没有别的路要走。这个弟兄真的是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热心。我跟他说，你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，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。神就借着人来破碎我们，来塑造我们。你知道在将来的世界啊，在将来的世界那里没有父母，你能想到没有儿女，没有妻子，没有丈夫，我们每一个人的配偶是谁啊？耶稣，你知道吗？耶稣。神就是借着我们今天的遭遇，让我们来培养对耶稣的爱，培养对耶稣的顺服。你今天啊，你想侍奉主，但是你对自己的家人都不爱，你何谈去爱别人呢？是不是？如果你对自己的家庭都不负责任，将来你去侍奉神，到了神家，你能负责任吗？是不是？你经常觉得啊，现在觉得妻子啊不听你的话，不顺服你，你觉得不划算，你就跑掉了。是不是？将来你跟着耶稣的时候，跟着耶稣扶着耶稣的时候，你要觉得不划算，遇到了难处怎么样，你还会跑掉的，是不是？同样我们今生啊不会顺服丈夫的话，我们将来也不会顺服耶稣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环境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改变我们的工具，改变的工具。如果别人啊剥夺了我们的尊严，拆毁了我们的事业，破坏了我们的幸福，你知道这都是神借着这些个来破碎我们。他的目的是什么呀？重新的建立我们，重新的建立我们。你知道没有这样的破碎，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会被塑造，被塑造。实际上神就是要来塑造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完全，更完全。我说你感谢主吧，你要喜乐的对吗？背起这个十字架来，一辈子顺服主到底，顺服主到底。要相信说主他给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最好的。所以每天你不要去老是想那些个消极的事情。保罗说我们每天要思想那些真实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、可称赞的，老是想那些好的事情，老是想他的好处不要想他的不好处，是吧？我们人都是这样，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总是想那些人对我的不好处，懂了吧？要为他祷告。但是圣经说啊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设计，我们要用这样的爱来爱妻子。说白了我们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真正的为他设计吗？我上次给几个传道人在这，我说我们都是传道人，我们这道理谁都知道，但是真正的谁真正的设计呢？弟兄说呀，真正在这种环境里怎么是熬到头啊，是吧？什么是熬到头呢？你知道什么是熬到头呢？直到你的生命发生改变。神塑造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让我们的生命改变的， 你说神塑造我们每个人的这个过程都是漫长的，漫长的。所以说我们说神很有耐心的，所以神一直的让以色列人给他们安排功课，就是别的功课不学，就学不抱怨这个功课，就学40年，是不是啊？学不会怎么办？继续的学，神再给你安排。你知道啊，以色列人一直到进迦南之前，在38年之后，他们进迦南之前最后的一刻，他们还是因为没有水来抱怨神的，你知道吗？在民数记的20章，他们还是没有学会，还是不满足于神对他们的供应，还是向神发怨言，最后的结局倒闭旷野。你不是说你学不会得进去吗？勉勉强强进不了，你及不格，你进不了天国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笨呢？是不是啊？其实我们跟他们强不了多少，我们的肉体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我们也都是，我自己也是在一路上学功课，学功课，一个功课没有学会，神还让我们怎么样？继续学，继续学。啊，有一天下午啊，我从神学院里回来，我心里很郁闷，你知道吗？很郁闷。然后神开着车回来回家，然后神就说：“你要喜乐呀，这不你常常说要常常的喜乐啊。”可是我喜乐不起来，那么我喜乐不起来，嗯，有什么好喜乐的？是不是啊？你不是说，哎呀，你不是说啊，我不是因为什么东西喜乐，我要是靠着主强喜乐，是吧？有主就是我的喜乐，主是我的一切。这话，这些属灵的话我们都会说，但真正的到具体的事以来，怎么样？这些都没有了。嗯，我自己怎么也喜乐不起来，我甚至说我就不想喜乐，我现在想，就想这样，就认着自己的性子，懂了？我就不想喜乐。你说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就是肉体。什么叫肉体？哎，一个人你不喜欢，我就是不喜欢他。别人不管他怎么样做得多么好，我就不喜欢他。这个就是肉体。我们老肉体的本性都是一样的。人的本性就是罪，就是悖逆，就是不顺服，就是不感恩，就是不喜乐。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，一点儿也不会比你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跟肉体征战。你知道后边这个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争战，亚玛利人代表的是肉体。为什么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？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，以扫跟雅各什么兄弟两个，懂了吧？兄弟两个，哎，他们是跟自己家争战，跟自己争战，跟自己的肉体争战，你懂了吗？啊，我们的外面有属灵的表现，我们常常很多的属灵的表现，常常都是虚假的。我们可以唱歌。啊，我们可以跳舞，在身边跳得很喜乐。我们可以表演，我们可以表现得很喜乐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里面每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，你真的喜乐吗？只有神知道。不要说啊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属灵啊，你懂了吧？如果不读神的话，如果不祷告，如果没有每天和圣灵有真正的交通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属灵的。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和耶稣相连，你不可能属灵。不论多么大的属灵的人物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。所以那天下午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就凭着由着我自己那个老的性情，就任凭他忧虑下去。啊，我想给神生气，懂了吧？好像生气。你知道，我这样的结果，等了到了晚上，等了我回到家，怎么样？麻烦了，有更坏的消息在等着我，更坏的消息等着我。哇，等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再喜乐的嘛，也喜乐不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想喜乐，你不想感恩。你知道，你要在环境好的时候都不喜乐，你等着你环境不好的时候再喜乐呀？你想到了吗？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，你都不感恩，等到你出事的时候你再感恩吗？对，我们有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喜乐，是吧？不要等着生病的时候再喜乐，再去喜乐。不要总是等到失去了才会学得珍惜，到那个时候就晚了。嗯，你现在不喜乐，不是神与你作对，不是神，不是别人让你不喜乐，而是我们自己使我们不喜乐。 不喜乐。其实你要想真的高兴，要感恩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靠着主喜乐起来，任何的时候都可以。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喜乐的理由，但是这个喜乐是你的选择呀，选择。我们可能有很多抱怨的借口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感恩，选择感恩。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聚会多么自由啊，是吧？上一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都看没看，上周在河南商丘的一个教会的牧师，因为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，从楼上跳下来自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，我就想想我们在这里那么自由的聚会，是吧？啊，能够啊自由的敬拜赞美神，外边没有任何的逼迫，我们该多么感恩呐！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，一辈子那家庭教会的，一辈子也达不到我们这个境界。你说就在上周也是在我们的老家啊，当地的派出所的时候，就到我们老家的聚会里，把东西拿走，东西拍了照，然后不许聚会。不许聚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自从啊那次的经历，你要是不喜乐，更糟糕的信息在等着你，你知道吧？自从那次的经历之后，我就开始学会感恩了，怎么学感恩了？我就不敢再由着我自己那个肉体的老性情，就给神憋劲儿了，是不是？过了没多少日子，怎么样？神又来给我上课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还没有真正学会啊。是不是啊？还没学功课，同样的时间，同一条路，天空还是非常的阴沉，慢慢的哗哗的下雨。这一次怎么样？我就再不敢抱怨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就不敢了，我自己就宁可自己自怜自爱，是不是啊？我就开始在车里唱歌、祷告，不断的赞美神。啊，没有什么高兴的，没有什么高兴的，我还要喜乐，我要靠着主喜乐呀，是吧？我要靠着神啊，来胜过自己的肉体。我最大的敌人，我最大的仇敌啊，不是别人，也不是魔鬼，是谁啊？是我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在车里不断的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发生什么呀？雨也没停，是吧？乌云也没有跑去，哎，可是什么呀？太阳出来了，是吧？太阳出来，有太阳，有雨，方向又对头的话，就有什么呀？大家知道吗？彩虹啊，你知道吗？当那个太阳照过来，照有下雨的话，太阳一出来，正好在太阳的对面就是什么？就是彩虹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是马上这个天空就亮了，就是出现了好大的彩虹啊，从地的这头一直到那头，整个的一片彩虹。你知道我的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我就啊开着车来追逐这个彩虹。当我在往前追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这个一个彩虹变成什么？两道的彩虹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双彩虹。神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永远不变更的爱。神对我们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爱。神说，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，不管你去感觉，我自己觉得我感觉好或者不好，神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，是没有改变的。以赛亚书那里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也可以被迁移，但你的慈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。但主的慈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啊！同样新约也是这样，耶稣说，圣经说，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说，耶稣既然爱那些世间属他自己的人，怎么样就爱他们到底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爱到底的爱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因为你现在的环境不好就抱怨。如果真的我们听了这几堂的讲道之后，如果从今时一直到你见主面，你不学会抱怨，你这功课都学会了。任何的事都不要抱怨，你知道神要改变的环境怎么样是非常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非常容易。那上次讲到了，神要改变的环境非常难去，虽然现在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，茫茫的旷野，永远看不会在旷野里看到江河，但是神要给你水怎么样？ 很容易，很容易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长老从百姓前面走过去，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，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，又叫米利巴，因以色列人争闹，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在我们中间，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？你知道吗？他们一直的争闹是吧，一直的争闹，他们就是想让神逼着神向他们显现，懂了吧？逼着神显现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神，他们总是要怎么样，要看着神的作为，你知道吧？信心不是这样的啊！当神一旦不按着他的意思行，他们就要抱怨，我们说抱怨就是神在试探神，他们说啊，神在我们中间是不是啊？到底在我们中间吗？如果在我们中间，为什么让我喝不到水，是不是啊？其实他们每天只要抬头一看，白天的云柱晚上变成火柱，这个就是神同在的证据，是不是啊？每一天早晨玛拿，每一天早晨那个玛拿就降在那营中间，这就是神同在的证据。你还怎么样，你要人很多的想说，我一定要亲眼看看神，你知道神是看不见的，一个人他看见了神他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连摩西要看神的神不行，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，是你不要想我说我要真正的每天睁着大睁眼看见神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用信心来望见神，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就像犹太人一样，犹太人他看见耶稣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，让死人复活，他们看到了这么多神迹怎么样还是不信，他们一定说耶稣你从天上给我们显了神迹，所以耶稣就是不给他们显神迹，神所做的事就是他同在的明证，你为什么还要一定要来看看神呢？你说你还在这里，神给摩西说，你到河里的磐石那里，我怎么样，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。当摩西拿着这个杖去击打磐石的时候，谁在那里旁边呢？站着呢，神站在那旁边，神站在旁边。而且这个磐石你知道啊，神结果呢，神就让这个摩西击打这个磐石，水从哪来呢？哇，一击打磐石裂开了，这个水就从磐石里源源不断的流出来，这神多么奇妙的作为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可以想象。所以不要认为你的难处会大过神，无论你在你看到哇，这个难处绝对超越不了的，没有，你不用猜想神，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你要是觉得你的问题大，你的难处大，你就是小看了你所信靠的神。所以不要让你的眼光限制了神的作为，不要让你的抱怨限制了神的作为。神其实是我们知道是一直的是与以色列人同在的，每天的这个磐石，这磐石是什么呀？就是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圣经说啊，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说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祖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这说的出埃而说过红海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一路上神都与他们同在，所以他们还说耶和华到底在我们中间，是在我们中间不是？你看到了吗？他们没有信心，所以才抱怨，然后呢，然后神，你知道吗？神在你抱怨的时候，神总是要彰显他的作为，彰显他的作为，让你看到神的真实，神的大能。 然后下一段呢，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和亚玛利人征战。啊，第八节说那是亚玛利人来的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：“你为我选出人来，去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，站在山顶上。”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和亚玛利人征战。摩西、亚伦、霍尔都上了山顶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，一过了海，就一进入旷野，都开始征战了。给谁打呢？跟亚玛利人打。我刚才说，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是雅各的哥哥，是以色列的哥哥。亚玛利人和以色列人在肉体上是有血缘关系的，所以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跟自己的肉体征战。你知道这种征战很艰苦，你知道吧？约书亚在山下打仗，摩西在山上举着杖。我们知道这个杖呢，代表的是权柄，代表权柄。神已经得胜了，你只要举杖，你就一定得胜的，是吧？摩西呢，在山上都举着杖啊，我就像祷告了，懂了吧？来。约书亚呢，在山上，只要他举着手，他就这个约书亚在山下呢，就能够得着能力，能胜过这亚玛利人。十一节说，摩西什么时候举起手来，以色列人就得胜；什么时候祷告，对吧？我们就得胜。啊，什么时候手累了，他不能老是垂着吧，老是举着难着吧，他就得把手一上，他手一垂下来，怎么样？亚玛利人得胜。什么时候你不祷告了，你的肉体的占上风了，懂了吧？这就是我们必须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来征战啊，我们就能得胜肉体。什么时候我们不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就失败，你知道吧？结果呢，因为摩西的手发沉，他们就搬过石头来，怎么办呢？是吧？他们就搬过石头来，让摩西坐在下边，这个亚伦扶着他摩西的这本手啊，那这个霍尔呢，按传统来说呢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啊，但按传统来说，霍尔是亚伦的什么？姐夫，知道吧？亚伦的姐姐是米利安，霍尔是犹大支派的人。结果这两个人就帮助摩西，就稳住摩西的手。结果呢，约书亚在山上就把亚玛利人的王、他的百姓杀掉了。所以说这个意思对我们也是这样，你知道吧？你什么时候胜不过去了，你祷告没那么劲，你找什么？找几个帮手，懂了吧？找几个帮助你的，跟你一起来祷告。当你一直祷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冲破那种权势，能够得胜。所以说，摩西说啊，十五节，摩西筑了一坛，起名叫耶和尼西，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，神是我们得胜的保障。耶稣已经得胜，我们一定会得胜的，因为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接受了神对罪恶的审判。应接受，所以说耶稣已经得胜，我们每一次举起杖来祷告，使用耶稣的权柄来祷告，就是来啊支取神所赐给我们的得胜。十六节说，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，还有亚玛利人呢，啊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神还是让以色列人给这个亚玛利人去征战。结果那个王，那个扫罗呢，就是因为连续亚玛利人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他呢不肯除灭他们。扫罗啊做王之后，神说你要把亚玛利人除灭去，可是扫罗怎么样？他连续啊亚玛利人不肯除灭他们，结果扫罗被神废弃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扫罗就是属肉体的人。你知道吧？你记得吗？圣经两次说啊，说是啊，两次说这个扫罗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，肉体总是想出人一头，懂了吧？说呢，不肯降卑，你记得吧？啊，那当大卫杀了哥利亚回来的时候，那妇女的唱舞、唱歌、跳舞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说了这一句话，扫罗的心里怎么样？充满了嫉妒，就一定把大卫杀掉。这就是肉体，你明白吗？啊，这嫉妒都是出于肉体的。他不肯杀掉亚玛利人，不肯对付自己的肉体，怎么样？结果被神废掉了。你知道，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。说 以色列人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，我们基督徒也是不断的跟自己的肉体征战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顺从肉体活着，顺从肉体活着的结局就是死亡。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，就必要活着。只有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，他才真的是神的儿女。那些顺从肉体的人，他不是神的儿女。就像现在的以色列人，现在犹太人，他们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懂了吗？属肉体的人。哥林多前书十章那里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所以你们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你说60万以色列人，他们抱怨最终的结局都是都倒闭在旷野，都倒闭在旷野。一个人不感恩，他不感恩，他是进不了迦南的。他能够把这样的结局归咎于神吗？是不是？一个人随着肉体的私欲而行，不顺服神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。结局是灭亡。所以说，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真正的要喜乐，要感恩。我又遇到了这难处，我还是要感恩，这是你的选择。如果你这样的选择，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蒙福的，一定是蒙福的。如果你任凭你的肉体发作，我就是要抱怨，我就给神憋气，是吧？我就是不感恩，就是不喜乐，你白使你自己受痛苦，白受你自己痛苦，白让你自己受痛苦。你知道，你说你说，心里好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别人使你痛苦，是你自己的肉体让你受罪，让你受罪，是你自己的肉体注定了你自己痛苦的命运。你可以选择靠着主喜乐的，任何人都是这样，不论你现在面临多么痛苦的环境，你都可以喜乐的，都是喜乐的。很多人他们就任凭自己的肉体发作，结果注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。所以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轻忽神的恩典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随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受败坏，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收永生。不感恩不喜乐就是不顺服神。一个让圣灵担忧的人，不管他出生在说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，或者信主信了多少的年，服侍有多么大的恩赐，他没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不再继续抱怨，每个人都这样，不再抱怨。你神让我们遇到了难处的吗？呀，是要增加我们的信心的。神为什么要让我们遇到难处呢？是让你经历神的作为。任何的时候你只要一抱怨，你就断开了跟神的关系，断开了神的关系。所以不要抱怨你周围的环境，不要抱怨你身边的人，不要抱怨你的家里的人。如果你的心里还在抱怨，还在学会，还在怀恨的话，就证明你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。一个人不管他表现得多么属灵，只要他心里仍然在抱怨，在怀恨，他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人，属肉体的人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每个人怎么样，要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话语，改变你说的话语，你的命运就要改变。要相信神给你一切的安排怎么样，都是最好的，都是最好的。神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，是吧？神给你的家庭是最好的，神给你的工作怎么样是最好的，神给你的安排的婚姻是最好的。要看到你太太的好处，要想到你丈夫的好处。如果你要是在不满的这个情绪里， 你的环境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你要知道，什么时候你改变了你的情绪，把那个抱怨完全的除去，你的外面的环境神就要给你改变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我常说我们这个不容易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自己。你今天改变，今天你改变你自己心里的思想，神马上就要改变你的环境。啊，感谢。我们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抱怨的事，有啊，把抱怨化成感恩，把苦毒转化成赞美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你的孩子不听话，不要抱怨你的妻子不爱你，先去爱他，是不是？不要抱怨你的老公不顺服，你先去顺服他，为你的一切来感谢神。当你怀这个感恩的态度来赞美神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你的一切都会变成美好，这是绝对的。来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耶稣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接受了罪的惩罚，你已经受了神的击打，你让你无限的恩典和祝福源源不断的流淌出来，神的恩典已经向我们显明出来。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个感恩的心，有个喜乐的心，有敬畏神的心，让我们来祷告，来赞美，向着仇敌夸胜。我们不再继续的活在我们的肉体里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如果我们按照随从圣灵撒种来喜乐，来感恩，我们必从圣灵受永生，能够得到神给我们那么美好的福分。主啊，你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啊，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思想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因着神的话语被改变。我们相信主，你给我们每个人的祝福和恩典都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